尊敬的执行长以及各位大专青年的乐活营的学员们，大家下午好，午安。好，很感恩佛陀教育基金会阮居士给我这一个上台分享的一个机会。当初接到执行长的电话邀请的时候，我听到阮居士在电话那一端的声音，那时候我没办法拒绝。虽然我觉得这个课程来讲，好，普明照世间生命的分享，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里还需要很多地方要学习。可是因为我在生命当中，不管是教学上还有佛法上，我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给我方向，给我稳定的力量。所以当执行长邀请我来的时候，我就答应了。可答应之后，相对的我也一直在想，我要跟各位分享报告的是哪一方面。所以今天后来又有一个变数，本来这堂课是我跟苏医师一起承担的时间，后来阮居士又跟我讲说，苏医师没办法来，要我再邀请一到两位的分享者，所以我特地又邀请我们社区学校义工团的团长跟副团长。当我跟他们邀请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也是当下也是一口答应，勇于承担。当然刚刚我们在会客室的时候，一路上两位家长都说，哇，好紧张好紧张。那但是我想说，我们就当作是一个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报告，那如何这样子做一个互动，里面我们尽其所能。当然我很珍惜这一两个小时的一个互动，我也希望在这一两个小时里面我们能够做一些分享跟交流。好，那我的题目是学佛是真正富贵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因为我自己本身从小是生长在天主教的家庭里面，但是我很感恩在我人生当中最困顿的时候，我接触到佛陀教育，又让我生命做一个生命的一个大转弯。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跟各位做分享。在分享之前，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个笑话也好，故事也好。有一户人家，一家四口，他一直都是生活在一个美国西部很偏僻的一个乡村里面，从来没有进过大的城市。那后来因为孩子越来越长大了，孩子长大之后就跟爸爸妈妈做一个要求，能不能带他们到大都市去参观，去见见世面。这个父母亲听到，哎，也有道理，好，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直都在这边，好，所以就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带他们一家四口，就从美国西部的乡村，好，就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去参观。当然，一家四口看到整个一个摩天大楼，整个百货商圈，整个的一个大都市，人来人往，跟他乡下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大开眼界，很欢喜。那当然最让他们神奇的是，这对父子他看到墙壁上有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一个中年妇女，往墙壁上一按，按了之后很神奇的，墙壁上的门打开来了。当然他们不知道那个叫电梯。打开来之后，他又看到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进去了，又把手往墙壁上一按，那墙壁上的那两扇门又自动的关起来。关起来之后，他们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墙壁自然会自动的开门跟关门。就当他们很迷惑的时候，不到几分钟，电梯又主动打开来。打开来之后，这时候更奇妙的是，出来的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妙龄少女。更让他们很讶异，这时候站在旁边的儿子就问爸爸，爸爸，刚刚是五十几岁的中年妇女，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出来变二十几岁的那个少女出来，他就问爸爸，爸爸，这是什么东西。就他爸爸跟他说，儿子啊，你先暂时不要问我，因为我也不懂，赶快去叫你的妈妈过来，让你的妈妈过来，叫她也进去再出来。好，我想说这一个是笑话也好，是故事也好，总在告诉我们，我也希望刚跟执行长讲，各位能够来报名这个大专的一个青年营，就是很难得。我也希望大家经过这四天三夜的一个营队的洗礼， 能够有更多的精神能量，出去的时候有更大的一个法喜，重新面对我们的学业，我们的生活。好，所以首先我再跟各位，第一个是，好，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在困境中找到力量。我从民国75年，我是国立高雄师范学院毕业，毕业之后我就分发到三重光荣国中任教。当时因为我从小的志愿就是当老师，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既然如愿的当老师了，我就好好站在我的讲台上。所以我对孩子们的一个教学也好，还有课业上的一个要求，我就当作是我以往读书的一个态度，就这样子的一个经营课业。可是就在有一个早自习，好，早自习的一个早上，我看到第六排的第二位女同学，当其他同学都很认真的在写联络簿，还有在写其他作业的时候，唯独这个女同学，我看她的那个手的笔画是在乱涂鸦的。那我就从讲台走到她旁边，那当然我看到她在乱画，甚至把她写的一些作业把它涂掉。我当下我就跟她讲说，哎，孩子，哎，擦掉。当下她不理我，那当然我又再讲一次，请你擦掉。可是她还是不理我。当我再讲一次，这时候我已经有点动怒了。当我再讲第三次的时候，他突然一个右手挥过来，好，就往我这边打过来。打过来之后，我被他吓到，好，因为那个动作很突然。可是当他这个动作吓到我之后，他也吓到。可是当下他是用哭的方式，因为早自习都很安静，他一个嚎啕大哭之后，隔壁班的老师就走过来。当时我就跟隔壁班的老师讲说，哎，老师先拜托你帮我看一下我其他班的同学的自习，那我就把这位女同学带到办公室。原来前一天晚上他们的父母亲在吵架，吵得很凶，甚至已经在讲要离婚。而她的大姐就拎着她的包包就说她要在外面租房子，而她的哥哥他也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吵架气氛，就说他要到他朋友同学家去住，剩下这个女同学，哥哥姐姐都离家了，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所以整晚他是在不安的环境里面去度过那个晚上。所以隔天早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反应，这是第一个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第二个给我冲击就是又是一个早自习，那时候坐在第一排最后一位的男同学，在早自习7:45就看到他已经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已经在打瞌睡了。我就觉得奇怪，一大早哎，年轻人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一大早就精神不济？所以一样我也走过去之后，我还拍他，我轻轻拍他肩膀还拍不醒哦，好，到最后是我是摇他的，他才猛然的吓醒。他醒之后他很惊慌，他很害怕，那我也感觉到说他已经是有醒过来，而且是被我吓醒的。当下我也觉得对他蛮愧疚的哈，好，因为他算是睡得蛮入睡的。可是我觉得我要了解，原来也是前一天晚上，他的父亲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回到家，通常都是晚上11:12。回到家之后，这个父亲打开他的联络簿，一看到他的成绩不够理想，竟然让这个孩子已经睡了，啊，这个父亲就走到他的房间，把他叫起来。叫起来之后，可想而知，孩子他已经在睡眠当中，可是这个父亲禁不住他的怒火，还是把他挖起来，挖起来就问他什么原因。当然孩子答不出来，当孩子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是没办法跟你做沟通的。可是这父亲很生气，又是打又是骂，所以折腾了一整晚，到早自习也没有精神可以做这样子的学习。这样两个特别的一个案例冲击了我。我现在在想，在我的教书生涯当中，我到底是要当经师还是当人师？我到底要带给孩子们是什么？因为从民国75年毕业任教之后，几乎都是所谓的一个升学加强班。可是我开始在打问号，所以这时候开始在找。所以正当我在对我的教书生涯开始做一个省思的时候，我很感恩，也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是我们的皈依老法师净空老法师还在国内，他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讲无量寿经。就在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我听到师父在讲经，我听到师父他站在坐在讲台上， 他整个的一个法相还有一个言语，当下我就摄受住了。我想应该现在想起来是应该是缘到了，可当下只觉得他的声音很像我国三的老师李养和老师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安徽省人，所以当下的口音很熟悉，仿佛就让我回到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那位国中的老师在课堂上跟我授课一样。所以当下我又听到老法师的开示，他在讲现今教育是有量无质，这对我一个国中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在想我们的不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教育吗？我都这么认真在投入了，政府也这么积极，为什么？结果才知道原来要推儿童读经，原来要推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才是真正社会和谐人民安定国家富强的根本。所以老法师这一句话整个就是让我真是醍醐灌顶。可那时候我现在在想，我自己都不懂什么叫做儿童读经，读经是什么，那我要如何去回归到学校去教？可是那时候师父就告诉我们，先从一步，好，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一步下手。所以从81年第一次听到师父在讲儿童讲读经的重要，所以因为那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好，我先听师父的话，我自己先从无量寿经着手。我利用5年的时间，就是听师父讲无量寿经，然后自己做笔记。那时候还没有 DVD， 就是那个 VCD 的时候，还有录音带的时期，就是这样子听。听了之后，利用5年的时间，能够把它背下来了。可是背下来之后，我发现我要怎么做？我在课堂上，我要怎么引导？我不能只有我自己受用而已。好，所以就到了第二个阶段，真的是人有三愿，天必从之。就正当我又在感觉到迷惑的时候，又再一次，那时候郑时元教授也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也是讲经，而且当时我很记得，我到柜台去登记心理咨商的时候，就是阮居士，他就在柜台上面。或许他已经忘记这一段，可是对我而言，我很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心中很迷惑。那我只知道说我要去柜台登记，可是很感恩阮居士，他帮我介绍，帮我告诉我要怎么登记，所以就排一个下午，我等于说去找郑老师心理咨商。我跟他提到，我现在会背无量寿经了，但是我教学上我不知道怎么运用，甚至我总觉得好像学生事物越来越少就好，让我能够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深入佛法，可是不太可能，所以我很矛盾，很挣扎，我不快乐。结果郑老师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专持专诵无量寿经，你的孩子，你的无量寿经就在孩子的身上。就这么一句话，我才知道原来我生命的开展要在我的教学路上，孩子就是我的这部无量寿经，我不是光只有背而已。这时候就让我突然有一个我听过的一个笑话，就在我脑海中浮起。一个10岁的小明，他放学回家之后，就突然听到就巷子里面有卖那个冰淇淋的叫卖声，他听到之后好高兴，好想吃冰淇淋，所以就赶快回到家里。可是看到爸爸妈妈上班还没回来，那这时候怎么办？口袋里自己又没有零用钱，就想到还有阿嬷。可是这时候的时间正是阿嬷做晚课的时间，那他就还是鼓起勇气，就到阿嬷的佛堂外面，就去叫了一声阿嬷。就这阿嬷就跟他回过头来比一个不要的手势，这个阿嬷又继续敲着木鱼诵经念佛。接着这个小明又等在那边，他想不行啊，我很想吃到冰淇淋，所以隔了没多久他又再叫了第二声，又再叫了说阿嬷阿嬷。就这个阿嬷还是回过头来，就跟他比个no 的一个手势，又继续的一个念佛诵经。可是这时候他就听到那个冰淇淋的叫卖声已经越来越靠近他家了，再不去买啊，可能就是离开了。所以他又再鼓起勇气，又再叫了第三次阿嬷阿嬷阿嬷。就这阿嬷就回过头来了，就跟这个小明说，小明啊，乖孙子，你没看到阿嬷现在正在很专心的做晚课，我在念阿弥陀佛诵经哦，你不要吵好不好，你这样子吵得阿嬷没办法专心做晚课。结果这时候小明 突然鼓起勇气跟他阿妈说：“阿妈，我才叫你三次，你就嫌我很吵。那你一直拿着木鱼，一直在敲，一直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不是嫌你更吵吗？”好，就这，我突然这个笑话就浮现在我脑中。我突然觉得我就是那位阿妈，因为我会落入到我自己的一个修学，我会希望说孩子尽量你之内，你不要给我惹麻烦，你不要给我出事，你尽量甚至下课时间你不要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最好。我忽然就觉得说我好像就是那个阿妈，可是郑老师的这句话提醒我了，我必须要进入到孩子的世界，我必须要知道孩子的需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站在这边跟大家结缘。我觉得我今天分享真的是来报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一个恩，在我人生当中，一个就是净空老法师，一个就是郑时延老师，真的对我在困境当中，我找到我生命中的一个力量。接下来就是，好，那时候就是从81年听老法师的一个推儿童读经的重要，5年之后到86年，那时候心里在想，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说我有若干的经济能力之后我再来做。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另外一位伙伴陈瑞竹陈老师，那时候我们就创办了更新联院儿童读经班。我们到新加坡的居士林，我现在发现真的老法师好慈悲，那时候根本老法师也不认识我们，可是就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我们说要去拜见老法师，我要去请老法师题字，老法师就这么慈悲，亲自写的墨宝，而且很可爱，老人家很可爱，他给我2张，一张是从左到右的更新联院儿童读经班，一张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更新联院儿童读经班。我就发现老法师说，看你们是要横着念或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看你们需要哪一张，老人家都帮我们准备好了。当下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尊师教诲，我一定要推品德伦理，我一定要在我的教学生涯当中给孩子不同的东西。我真正明白了自己教育的价值，就是《礼记·学记篇》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我告诉自己，不要光只是分数，不是只是成绩，最重要的是孩子的一个品格教育。还有《左传》讲的“人非常则妖心”，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古人的标准，所谓的一个妖魔鬼怪，不是3头6臂，不是青面獠牙，而是一个人啊，没有做到仁义礼智信，不信不义无礼，没有智慧，没有信用，就是妖魔鬼怪。所以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教学生涯当中如何从品德伦理着手。所以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哈，我希望我整个到我要退休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无愧于，我可以做到正己化人宽师心，我可以不负我的父母恩，不负我的师长的教育恩。所以这时候有一个故事跟各位分享，或许许多伙伴们也听过，这就是福慧双修的一个故事。有两个师兄弟哈，他们在同样在修行的时候，其中一位他很注重在服务打扫，举凡佛殿的一个打扫、大寮厨房，还有整个一个内务的一个整理，他都是完全服务性，做苦工、做劳工，甚至厨房里面的烧水、砍柴，他都是做，所以他是着重在修福。但是他对经典的研究比较不用心。另外一个修行人，他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可他钻研在经典上，所以这两位的修学都有所的一个偏颇，所以修福不修慧的那一位修行者，后来他投胎的时候，因为他福报很大，所以他投生到畜生道是大象，而这头大象也非比寻常，他是国王最喜欢的那一头大象，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璎珞，每次大国王要出去的时候，一定把他装扮得最好，而且带他出去，人人也是对他很恭敬。可是另外一个只着重在修慧不修福的修行人，他投胎转世之后还是一个修行人，他证得了阿罗汉果，但是他常常去托钵的时候没有人要供养他，因为他没有跟人结人缘、结善缘。所以这个故事让我很大的一个警醒， 我除了教孩子一个学业成绩课业之外，我也要教他们修福，这样子才会福慧双修。以后他出去工作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生命当中会有许多的贵人会帮他。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飞来佛的故事，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定在三重。当时我从75年一个，那时候我们还是师范院校田芬芳，进入到三重的时候，说话点我也有几次想要离开三重，我觉得总觉得我大学同学都跟我讲啊，三重文化比较低落，人文素养比较不这么预期，所以我也曾经想要吊孝。可是因为这个飞来佛的故事又把我的心给定下来。有时师父在讲经的时候，这个故事是在南京栖霞山的栖霞山寺，它最有名的一个工程就是1000尊石刻的佛像，那个工程最浩大，所以也是整个所有的一个信徒信众里面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佛教道场。那其中有一尊，它就在整个一个最高山峻岭上面，最高山顶上就有一尊站立的佛像，那一尊佛像最庄严，最庄严。啊，有一位弟子就问师父：“法师啊，请问那个最高山上面的那一尊佛叫什么佛？”就法师回答他：“那一尊佛叫做飞来佛，意思说在如此高山峻岭之上，没有人，不可能有人去上面去雕刻它，但是它又像是一尊佛像一样这样子的庄严，所以就说，意思说它是从外面飞来的。”就那个弟子又在问法师，那既然他能够从外面飞来，为什么不飞走？就法师回到他说，一动不如一静。那弟子又在问，那他为什么静在那边？法师回答他，既来之则安之。所以就这样一句话，我就告诉自己，好，那既然我跟三重的家长有缘，既然我毕业分发也到三重，填了2次要申请回苗栗，也都告诉我没有缺额，那我就定了吧。好，所以这就开始了我第三阶段的一个社区营造。和谐社区，以人为美。我们在社区里面，从民国86年，我们从河边北街一个60平大的一个住家里面，当时是6位学生6个孩子开始。后来有一个因缘搬到现在的光荣世家，92年成立的教育基金会。这之间，当初要成立教育基金会的时候，需要基本的金额是500万，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一笔500万。可是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儿童读经班，因为我本身是学校老师，在这边有发生了几件插曲。我曾经被人家告过，被人家误会说我在社区开补习班，我在社区开补习班赚钱，所以也有教育局的督学跟人员特地到我们的读经班来看看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后来我们跟他做报告之后，他才了解说啊，原来你们也不是盈利单位，但是还是需要合法经营，所以我们才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成立教育基金会，让我最感恩的就是陈蒙郑时炎教授，他各帮我们指导之后，他帮我们定位在社区学校，所以社区学校有10个改变。这10个改变，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各位的学员手册里面有跟各位分享，那我就不一一的介绍。好，所以待会我会播放6分钟的一个影片，影片完毕之后，我再请我义工团的团长跟副团长来跟各位分享所谓社区营造，所谓社区跟家长跟孩子的一个互动。所以这10个改变我可能就先跳过。好，这10个改变就请各位参考各位的学员手册就有。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觉得学佛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恩跟改变，就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这是师父上人给我们的一句话。我觉得人能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自然而然很多事情它会不一样。自然而然，当你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打开水龙头就有这么干净的水流下来。我们可以洗菜，我们可以洗米，我们可以打扫，我们可以洗澡，你就会发现每一滴水都很珍贵。当我们现在一开瓦斯一开的时候，就有瓦斯帮我们煮火燃烧， 不用像以前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劈柴去砍柴。我觉得凡事当中就是一个感恩，所以我用四个部分来跟各位做报告。那第一个部分我想先跟各位讲的是重新设定我们的心灵城市。好，第一句话是佛陀他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讲得很经典的这句话，他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觉得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光明，原来我之前我看各位的课表有看到生命有无限的可能，真的，你我的生命都跟诸佛如来一样，你我的生命，你我的潜能也跟圣贤佛菩萨一样。好，有个10岁的小男孩，他自己拿着球棒跟棒球就到后院自己去玩耍，他自己丢球自己挥棒，当他在把球丢向空中自己右手要挥棒打击的时候，他告诉自己一句话，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打击手。好，所以当球抛在空中他一挥棒，第一棒挥棒落空没打中，好，他弯下腰来把地上的球捡起来，捡起来之后他要抛第二球的时候，他又告诉自己，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打击手，所以又把球往空中一抛，然后又再次的挥棒，二好球还是一样挥棒落空，已经是要第三好球了，所以他一样又毫不迟疑的再弯下腰来捡起球。当他捡起球的时候，当他要投出第三个球的时候，他更集中精神，更聚精会神，他希望他能够击中第三球。在挥棒之前他又告诉自己，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打击手，所以当他集中精神要再去打击的时候，咻一声还是一样挥棒落空三好球。这时候各位，他一直告诉自己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打击手，可是连三好球棒棒都挥棒落空。这时候他放下手中的球棒，捡起球，把球拿在自己的手上，他嘴角上扬，他告诉自己，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投手。我觉得这10岁的小男孩就是这样，他就是告诉自己，我是，当我挥棒落空的时候，我祝福自己，我是最好的打击手。当我要挥棒的时候，可当我都挥棒落空的时候，他转手啊，因为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投手，所以我打不到球。他就这样子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城市。所以各位现在电脑都是一样，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台电脑，我们它完全按照我们设定的一个城市。所以佛法也在讲说，一切唯心造，我们的心是主宰，我们的心不要给它一个负面不好的一个念头跟行为主宰了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电脑的设计是正确的软体跟设定进去，它才不会被这些病毒给污染，甚至变成说它反应迟钝到最后宕机。我觉得人的一个心灵层次，佛法给我一个最大最欢喜的地方，就是我重新找回到我生命的价值，我重新认定我是 OK 的。所以像中峰禅师在讲，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就是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的祝福，无量的光明，无量的慈悲。当我的心是这样子无量光明的时候，很不可思议的很多的因缘会汇聚。就像我这次，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因缘能够有个社区学校，14年来很多的因缘不可思议的会聚集在这个社区学校里面，真的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好，所以如何做到这个心灵的一个城市，像我在教学，我本身是在大学是教育系，后来我辅修数学组，我在教数学当中，我会把我的孩子鼓励他们互相讨论一些回家作业，那当然我们会先对答案，先对答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抽签，好，抽到3号抽到13号或抽到20号啊，抽到签的孩子就把他的答案念出来，如果对的时候全班就会说哎对，然后就跟他鼓鼓掌，哎，他就会很高兴很欢喜的坐下。 啊，如果抽到签的这位孩子他的答案是错误的时候，既然其他同学竟然发出一个声音，哎，全班哦，全班都很有默契的哦，就哎的声音就出来。哦，当下我想，哎，这个好像是在哪个电视节目里面，百万小学堂嘛。我想，哎，这个我们班这些孩子哈、哦，应该都可以知道，都有看电视嘛，哈、哦，很自然的，他们哎的声音就出来。啊，到这时候站着的那位同学他就有点紧张啦、啊。因为那个声音量，有看过百万小学堂都知道哈，不管对方那个答题的人是对还是错，他们那个观众席那些小孩子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出来，所以那位同学他就紧张的手足无措。那时候我现在在想，我说孩子们，他们除了会讲诶之外，接下来呢，诶，孩子们反应也很好，马上就好几个同学举手，老师选我选我选我，哇、哦，好像班上很多个小西瓜就出现了哈，选我选我。哎，这时候反而是就化解刚刚那位同学他错误，他本来很紧张很尴尬，哎，就化解他了，就很多人愿意帮他解除困境，愿意支持他，所以这时候他反而不知道该选谁。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当孩子们选我选我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孩子的一个自信，我看到孩子的是一个他乐于助人，我看到孩子是当其他同学需要协助的时候，他不会说老师你再抽签下换下一个，或者说都默不作声。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可以帮人，我可以。相对的，当如果那位同学选我选我，好，假选乙之后，那位乙答对了，哦，就全部就掌声鼓励，那他也很开心。那答错的同学也因为他选对的同学答对，他也可以坐下。坐下之后，同学们就说，哇，你是他的救世主，哇，你是他的圣母玛利亚啊，你是他的上帝，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给孩子可以好、哦、另外一个教学的一个互动当中，孩子在互相讨论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次就是我们班属于那个上成绩好、哦、前十名以内的一个小男生，他既然有一题他觉得他一直怎么听都不太理解，好、哦、他就开始在讲，哎，谁假设哈，哎，谁会填充第五题？这时候他这个声音一发出来之后，我竟然听到一向是成绩中下的一个小男生，他既然说，哎，我会，我会，我会，哎，我教你，我教你。结果其他同学都说，你确定会吗？哎，他成绩比你好，哎。结果这位同学他说，没问题，没问题，刚刚某某同学才教我，我会了，哎，来，我教你。我就发现说他们之间就在互动，那位所谓成绩一向是比较优等的孩子，他也不会说看不起同学，他成绩看起来他之前比较中下的，但是他有那个自信心，如何让孩子知道我可以，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有一个老师，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师，他在教学分享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棒。他有一次他就在课堂上，因为他是教小学的孩子，他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就跟孩子们，来，老师现在每个人发给你一张白纸，你就要把你认为你不能做的事情，你没有信心做到的事情，都把它写在白纸上。所以哦，孩子要写得好快好快，他开始我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学会游泳哈、哦，我不能什么几百公尺的跑跳，或者这次段考我一定不会进步啊，这次数学我学不来。这个英文单字哦，就开始写得满满的正反背面之后，结果老师就说啊，好，时间到，这时候请你把你的那一张的字条把它对折，再对折，折好之后，当然有些孩子就会折成很多的造型。这时候老师就打开一个饼干盒，一个铁罐，他说，来，从第一排开始依序把你的字条放在这个饼干盒里面。所以每一个孩子，全班三十几个就放了之后，孩子们也不知道老师要做什么，哎，就看到这个老师就把这个盖子盖起来之后，他说，来，这个老师把它叫做我不能先生，好，盖起来了，好，全班就跟这个老师走到后山上面挖一个洞，好，这个老师叫班长，来，你去挖一个洞，可以把这个铁盒放进去的一个洞，好，挖好之后，哦，这个老师很慎重其事的就把这个铁盒 我不能先生，就当着全班面说，来，我们现在正式的把我不能先生，把他正式的把他埋葬在里面，来，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件事情，把泥土把它覆盖上去。覆盖之后，这个老师又煞有其事的把他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墓碑立在上面，哎，这个就叫做我不能先生的墓碑啊。所有的孩子好，合掌就开始跟他讲，好，从今天起我不能做到事情都已经埋葬起来了，好，之后没有做不到事情，好，跟他三鞠躬礼，好，带回到教室。带回到教室之后，这个老师跟所有的孩子们开同乐会，开同乐会之后就告诉他，来，以后开学当中或者遇到一些困难，来，譬如说数学这一题不会的时候，来，老师黑板上写两个字，不会两个字，孩子要把哪个字擦掉？哎，把不字擦掉，保留一个会字。当孩子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很自然他就问说，哎，我不能，我不行。这个孩子，这个老师就会提醒，哎，记得哦，我们已经把我不能先生已经把他埋葬到我们学校后山的一个墓地里面了。这个就是让孩子见到自己他有无限的可能，他会认真做好自己的本分，他也愿意找到自己学习当中的一个乐趣。那第二个就是培养健康的自我形象，好，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犹太老人伊兹哈克的一个故事。好，他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教友，他一生努力做好事，他也奉行了摩西十诫，可是他总认为自己一生太平庸太平凡，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所以当他越到年老的时候，他越害怕。他所谓的害怕是当他见到上帝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被拿来做比较，上帝是不是会问他这三个问题，你的领导能力跟摩西一样好吗？你跟所罗门王一样有这样子的智慧吗？你拥有以赛亚那样的先见吗？他很怕他会跟这些的先知先见们做一个比较，所以他就一直怀着忐忑不安，但是他又很努力的做好事，奉行十诫。后来慢慢到他年老的时候，依照他所修的一个善业，他在过世的时候他如愿见到上帝。可他见到他心目中仰慕已久的一生崇拜的上帝之后，他不敢看着他，他很害怕上帝问他这三个问题。结果出乎意外的，上帝问他一样是三个问题。上帝问他，你拥有伊兹哈克的智慧吗？伊兹哈克是他的名字。好，你拥有伊兹哈克的先见吗？你确实真的是你自己吗？就上帝问的是他是这个问题。上帝问的是，你这一生当中你有接纳自己吗？你认真做你自己吗？你有活出你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价值吗？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三个问题。所以除了你，没有人能跳你的舞步，真的只有自己把自己生命的圆舞曲把它跳得最美。没有你能唱自己的生命的旋律，也没有人可以帮你写我们生命的故事。所以自己是谁？所以我今天倒是一个大专的一个青年营，回想我自己从75年大学毕业到现在，当我要踏入社会我要教书的时候，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完成我从小的志愿。而一路上有一些因缘，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有一个社区学校的一个成立，可是我很感恩，我觉得一切冥冥当中不可思议的一个缘会一直在帮助着我们成长。所以不管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就是从现在开始。所以有一首诗叫做活在当下，好，或许有些学员们已经有看过这首诗，但是我自己也常用这首诗来勉励自己。当初刚毕业，每年的校庆，我们学校都会有一个校庆的时候，就在台上颁5年、10年、15年、20年、25年的一个资深优良的教师奖项。当我刚毕业的时候，我现在想，哇，这些前辈们好厉害哦， 可以教到10年、15年、20年，好，而且依然站在一个讲台上。可是曾几何时，我现在我也领了20年服务奖，我也即将要迈入到教书25年。可是我也曾经犯过这个心态，当初我想大学，想进大学，想得要死，可是后来又巴不得赶快大学毕业，好开始。来，我们一起念吧，谢谢。起初我想进大学，想得要死，随后我巴不得赶快大学毕业，好开始工作。接着我想结婚，想有孩子，又想得要命。再来，我又巴望小孩快点长大去上学，好让我回去上班。之后我每天想退休，想得要死，现在我真的快死了。突然间我明白了，我一直忘了真正去活。好，这首诗活在当下，我想可能我们生命当中一再讲哈，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常常在讲，哎，好像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我后悔没有及时去做。所以到最后，当我们发现想退休想退休数馒头的日子的时候，是不是有在想，我真正有在为自己的生命真正认真的去活过吗？好，另外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扩大视野，提高层次。佛门有一位菩萨叫常不清菩萨，好，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礼拜恭敬。他说，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印度的国王阿育王，他是佛教的大护法，他曾经发愿，只要碰到出家人，他一定顶礼三拜。那有一次他就碰到一个10岁的小沙弥，他突然觉得，我堂堂一国之君要跟这个10岁的小沙弥顶礼，他突然觉得有损威严，他拜不下去。可是他又觉得，我已经发愿了，我也不能够违愿，所以他就请这个10岁的小沙弥，他就跟他讲，小师父啊，请你跟我来。他就把他带到城外没有人的地方，就跟他顶礼三拜。拜完之后，他就跟这个小沙弥说，小师父，我刚跟你顶礼三拜的事情，你千万千万不要去跟别人说。这个小沙弥听了之后点点头，微微笑，突然一个翻身飞到虚空当中，做一个神通的变化，飞到虚空当中，后来身形缩小，旁边有一个小瓶子，他整个钻到旁边一个空瓶子进去。空瓶子进去之后没多久，他又出来，又变化在虚空里面，做几个翻跟斗，几个微笑，后来又重新恢复原形，站在这个阿育王的前面。整个阿育王是目瞪口呆。这时候他也很调皮的走到国王的耳朵旁边，他跟国王讲，我刚刚神通变化的情形，请你也千万千万不要跟外人说。这个就是一个事小不能轻。就这是整个阿育王国王好惭愧，他突然觉得，我怎么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心。这时候他马上就是真的又再一次顶礼三拜。这时候小沙弥趁机跟国王开示，他说有事小不能轻。第一个就是小沙弥不能轻，小沙弥他好好学习，他以后还是一样可以做一个讲经说法教化度生的一个大法师。第二个就是小王子不可轻，小王子他以后接领王位的时候一样，他可以造福百姓，统理国政。第三个就是小蛇不能轻，小蛇不要看它小，它的毒性跟大蛇是一样的。第四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小火不能轻。所以如何提高自己的一个层次，这边跟各位分享。我知道最近哈，所谓一个心理的一个心理的书籍很畅销，有好几本书，其中一本书叫做《秘密》，好，相信各位好有不少人看过这个《秘密的法则》。我们传统的一个思考就是 have 然后 to do 去做， 然后才是。但是秘密的法则告诉我，是不do就 have。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思考法则。我为什么今天特别跟各位分享这个，我觉得自己在我这一个生命成长当中，刚刚阮居士有跟各位报告，我想说跟各位报告并不是我在炫耀，而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在我的生涯规划里面。我在民国97年的时候，学校推荐我参加台北县师铎奖，那也很感恩政府，还有也获得台北县的师铎奖。所以这是当我在获得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比我优秀的老师很多。为什么奖会我拿到？因为我觉得我在社区推品德伦理教育。而到去年99年，我们的马总统又在恢复全国师铎奖的一个选拔，那时候已经是停办10年，所以马总统上台之后，他指示教育部要再恢复全国师铎奖，所以我又很荣幸的，那他的遴选的标准是要先得过县各县市的师铎奖，才可以去选拔全国师铎奖，所以我在99年的时候又荣获了全国师铎奖。所以今年的6月份，教育部招待我们到英国、爱尔兰，一共12天的一个旅游。我觉得当我听到说有这样子一个旅游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年轻老师都说，哇，怎么这么好，说哎，那我也要得到一个全国师铎奖。我觉得这个就是做一个示范，我希望由我做一个一个样子，让更多的年轻老师能够对他的一个教育事业更投入。所以当我自己在讲的时候，我现在在想，我能够得到一个教育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殊荣，坦白讲我要很感恩。一个是佛法给我的一个力量，另外一个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个秘密，我75年毕业的时候，民国77年，我的国中老师，就是我国三我刚刚提的李养和李老师，他也荣获了全国师铎奖。那时候他并没有跟我们这些学生讲，我就在那时候还有那个电视现场直播，现在都没有了哈。我就是就那一天教师节，我就突然觉得，我想看这样子的一个电视转播，我也不知道我的国中老师得奖，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突然是主持人叫出我国中老师的名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好荣耀，尤其那个整个投影布幕，就是就我老师的照片就显现出来，就照出来。当下我真的就觉得，我这当学生的，我告诉自己，我的老师荣获了全国师铎奖，我这个当学生的，我既然当老师的，我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师铎奖。所以当下，你看我从民国77年这个印象，我在跟各位现在报告的时候，我的印象都还有，这个印象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事，秘密法则里面的事。我甚至告诉我自己，有一天主持人也会念出我的名字，有一天上台领奖的就是我。这个就是我把它一个成功的一个影像。当然有这个影像之后，一定要中间一个过程去做。我靠一群的伙伴，我们在社区推伦理品德教育，我真的觉得能够得到这个奖，真的是老祖宗、圣贤佛菩萨的保佑。如果不是老祖宗的保佑，以我个人来讲，我没有办法荣获这个奖。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每个人都可以成功，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你生命的豪气，每个人你都会有不可思议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像我当中，我大概思考一下，我大概生命是5年一转。而现在我更要提升我自己，扩大视野，提高层次，所以一定要相信我可以。那现在我听师父上人的讲经说法，师父上人也勉励我们，已经学佛了，你就要做释迦牟尼佛最棒的弟子，最棒的学生。所以我也用师父的这句话，我勉励我自己，我今天是在教育岗位上，我要做教育岗位上老师的榜样。今天我所谓号称学佛，我号称我自己已经把佛珠戴在手上了， 我就提醒自己，我要依教奉行，我要把佛法，把我的受真正的一个受用，用在我的家长跟学生的一个身上。所以如何扩大视野，提高层次，各位，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这句话是我带的班级里面巴上的时候，一位班长他在开学的第一天献给全班的这句话，所以我们就把它写在我每日一句好话里面。